国法。再来下一句，
家有家规。
对啊，你知道的嘛，那你为什么要知法犯法呢？
你
今天轮到你洗碗，你不洗，跑去看电视，爸爸说你两句你就跟他顶嘴，还跑到我房间来，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拿我的图画纸画图，还吃零食把饼干屑撒了我一桌子都是，你该当何罪？
什么罪？我们家的家规在哪里？你找得出来给我看，我就认罪嘛。
好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来定家规，爸爸妈妈的部分我不管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法律要定清楚。以后你在我桌上吃东西要怎么办？
打三下屁股。
不。
打三下嘴巴。
不。把嘴巴缝起来。
啊。
以后你随便拿我的东西怎么办？
打三下手心。
不。拔掉指甲。
真像是古代的酷刑吗？
不。真像是汉摩拉比法典啊。哎，不要理我，你们继续啊。
好，仔仔，如果你来过我房间，然后我房间里的什么东西就不见了的话，那……
等等，你怎么能说那一定就是我拿的呢？
好吧，那碰到这种情形，我们就来猜拳。你如果能赢我，你就没罪。
哎呦，怎么可以这样嘛？
哼。
越来越像汉摩拉比法典了。
魔镜公公，
你在说什么？
汉摩拉比法典啊，严厉的法律，奇怪的条文，莫名其妙的判罪方法。哎，你们不是巴比伦人，是什么？
听不懂。
那我就从头说起啊。古代，从前，大约4000年前呢，在亚洲的西方，有一个叫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。
啊，好怪的名字啊！
这名字的意思是啊，在两条河中间，因为这里刚好有两条河流过，人们也把这块地方啊。叫做两河流域。大约在3700多年前呢、那里住着一群人，叫巴比伦人。这个古老的民族啊，喜欢盖高高的神庙，而且很会研究天文学。但巴比伦人最有名的呢，还是一根石柱子。
啊，石柱子。
一根刻满了字的大石柱，它就是汉摩拉比法典啊。汉摩拉比是巴比伦的一位国王，他有一副精明的头脑，很会打仗，因此使得巴比伦王国成为当时四周各国的老大。汉摩拉比根据以前的各种法律，写成了一部法律书，就是汉摩拉比法典。
一本书？那你刚刚说一根石柱。
对啊。
因为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纸，巴比伦人写字啊是写在泥巴做的泥板上，而汉摩拉比呢，就干脆啊把一条一条的法律啊刻在石柱子上，让大家知道。
有点像学校的布告栏。
好落后哦，那法律一定也定得很糟糕。
那倒还好啦，跟你们刚刚定的法律啊有点像哦。
啊，那就还好啊，简直恐怖。
汉摩拉比法典呢、是有点严厉，比方说他规定啊，儿子如果打了父亲就要被切掉手指头。
啊，还有呢？
还有啊，你们坐下来慢慢听嘛。汉摩拉比法典。
大约在4000多年前，亚洲西部的两河流域住了一个叫做巴比伦的民族。关于巴比伦这个民族，我们知道的并不太多。我们知道巴比伦有一位很有名的国王，叫做汉摩拉比。汉摩拉比国王因为制定了法律而变得非常有名，他所制定的那部法典就叫做汉摩拉比法典。现在当人们读着汉摩拉比法典的时候，就好像回到了3700多年前的巴比伦。
法官大人啊，他借了我的钱到现在还不肯还，请大人明断
呢。哎，法官大人呢、我不是不肯还呢、只是因为我太太生了一场病，花了不少钱，所以一时手头紧，还不出钱来。
在热烘烘的太阳下，巴比伦又闷又热，大地上尘土飞扬，尘土一团团地扑向人们的鼻子，使人更加感到干燥。但是在一座四周种着枣椰树的房子附近，仍然围了许多人，他们宁可顶着大太阳，也不愿意错过今天法官宣判的机会。今天主持审判的法官被公认是巴比伦最公正最好的一位法官，他可以把整部汉摩拉比法典倒背如流，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情是不是触犯法典，他可以想都不用想的立刻就告诉大家。
不要吵了，我问你们，还钱的期限到了吗？
报告大人，已经过了3天了。
法官大人，才过3天而已嘛。我保证下个月一定还。
法官看了看庭下的两个人，要债的那个长得肥肥胖胖的，一看就是个有钱人，而欠债的那个长得瘦瘦巴巴的，站在那儿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猛朝法官点头，好像那样做法官就不会判他的罪似的。法官朝他看了一眼，似乎有点受到了感动，但是他立刻又摆出一副十分公正的神态来。
我问你，你老婆的病好了吗？
好了好了。
那你有几个儿子啊？
报告法官大人，有3个。
最大的今年几岁？
还小呢，刚刚满了17岁。
好，现在我宣判。
法官令助手拿来了一片泥板，在泥板上刻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字。原来当时的巴比伦人还不懂得使用纸跟笔，他们是利用棍子在湿泥板上写字的，然后再把它晒干。因为棍子在湿泥板上写出来的字看起来很像楔字，所以就叫做楔形文字。这时候法官指着泥板上的某一条条文说，
根据汉摩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第117条规定，你欠债到期不还，罚你的妻子还有和你的大儿子两个人到债主家当奴隶3年，第4年才可以恢复自由。
这大人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啊！
大胆，竟敢藐视汉摩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！
法官大人，我不敢，只是我在欠他买3头牛的钱，却要我的妻子儿子做3年奴隶，这太不公平了吧。
你竟敢说汉摩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不公平？
大人，我不敢了。大人饶了我吧，我下个月一定还钱，一定还钱的。大人，
走吧走吧，明天一大早就叫你老婆和儿子来报到吧。
大人大人，
欠债的瘦子跪在地上哭着求饶，不断地向法官磕头，法官仍然维持原来的宣判。胖子嘻嘻哈哈地笑着，瘦子则悲伤地哭着，但是他们的笑声和哭声很快地就被一阵吆喝声淹没了。
快走快走啊，走快走。
只见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推着一个浑身被捆绑着的人走了进来。
法官大人，他把我的奴隶打瞎了一只眼睛，我要他赔。
大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愿意赔钱，可是他不肯啊。
嗯，既然他肯赔钱，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
大人，根据汉摩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规定，打伤奴隶的眼睛应该赔买一个奴隶的所有价钱，他却只肯赔一半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
大人啊，根据法典上的规定，打瞎奴隶的眼睛和打瞎一头牛的眼睛是一样的，只要赔一半的钱就行了。他想敲诈我。
什么？拿人跟牛比，哪有这回事儿？大人，他有心想抵赖，请大人明鉴。
他没有抵赖。根据汉摩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第199条还有第247条上的规定，打瞎奴隶的眼睛和打瞎牛的眼睛是一样的
啊。人跟牛是一样的，大人你会不会记错啊？
大胆，竟敢藐视本法官。
小的不敢，小的该死，请大人原谅。
好，我判他赔你半个奴隶的钱，你服不服啊？
服，小的服。
法官热得满头大汗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，正转身过去喝口水的时候，法庭外又来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拄着拐杖留着长胡子的老人，另外一个是魁梧的大汉。那个大汉指着老头说：
大人，这个老头阴谋害死我，请大人治他的罪。
大人，他胡说，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啊。
大人，他的确想害死我，是真的。
冤枉啊，大人，我没有想害死他，我没有啊。
年轻人，这个老人家为什么要害死你呢？
因为他的儿子欠我的钱还不出来，这老头啊就故意在我们家门口挖了一个坑让我跌进去。法官大人，你看我头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。
大人，冤枉啊，那是他自个儿跌倒的。
大人，是他故意陷害我的，要不是我命大，我早就去接阎王了。
法官看了看那大汉，他头上的确有伤痕，可是光凭着伤痕也不能证明这老人家意图伤害他呀。法官想了想，又叫助手拿出一块泥板来。
根据汉摩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第2条的规定，要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推到河里去，如果他沉下去，那就证明他有害人的企图，如果他浮上来，就证明他没有杀人的企图。来人呢，把这个老人家带到河边去。
是。
大人，冤枉啊，我没有杀人的企图啊。大人。
有没有啊，到了河边去就知道了。
大人，大人。
于是法官带着一行人来到了河边。
准备。
大人，大人啊，别把我推进河里，我不会游泳，我会淹死的。
我这么做也是根据法典上的规定。来人呢？
是。
把这个老人家推到河里去。
是。
就这样，老人家被推进了河里，他在河水里挣扎着，民众在一旁看了很着急，有的恨不得跳下去救他起来，有的则在一旁窃窃私语。
哎，这是什么判决啊？
是吗？法官大人也真是的，自己不去调查，却叫河水来判决，哪有这种道理？
就是嘛。哎，这样的法官当起来还蛮轻松的嘛，叫我来当也行啊。
可怜的老头，来嘛，
这下子准没命了。
民众的话听在法官的耳里实在是刺耳极了，他可是巴比伦公认最好的法官，哪受得了民众这样说他呢？于是他指着民众说：
哎，各位啊，我所做的一切啊，完全是根据陛下颁布的法典办事，你们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？
大人呐、啊，我们只是觉得这样的判定方法不太好啊。
是啊，大人，我不认得什么字，法典怎么写的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应该这么做吧。
是啊，我也觉得不太对劲、
不准讲话，你们居然敢批评陛下颁布的法典呢、啊？你们不想活了？
我们
哎呀，老头扶起来了，
扶起来了！
快宣判吧，老头没罪呀、
啊！宣判呀、啊，大人、啊！
好，我宣判，根据汉谟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第几？他又沉下去了。
正当法官要宣判的时候，那老人家却又沉了下去。可是不一会儿，老人家又扶了起来了。
哎呦，扶起来了！哎，来了，你快点宣判吧！扶起来了！
不要吵，不要吵！好，我宣判。根据汉谟拉比陛下颁布的法典，他又沉下去了。要命啊！一会儿沉，一会儿扶的，这叫我怎么宣判呢？
老人家在河里头，一会儿扶，一会儿沉，法官看的都傻掉了，民众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哎呀，大人，待会儿啊，您就直接说无罪吧，别再背诵那一大段的条文了啦。
是啊，大人，等你背完，他都淹死了。
是啊，大人。
好吧。如果待会儿啊，他再扶起来的话呢，那我就直接说他无罪啊。
可是他怎么还不扶起来呢？
该不会已经？
你们看，扶起来了，
扶起来了！
法官大人，你快一点啊！
我先，无罪。
哎呀，无罪！
哎呀，好极了！
法官大人已经宣判无罪了，快去把老人家给扶起来吧！
我来
吧！
民众兴冲冲地跳进河里，把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人家救了起来。大伙儿赶忙将老人家送回家去。最后河堤上只剩下了法官。
无罪？他真的无罪呢？还是有罪呢？这……
我是全巴比伦公认最好的法官的，可是我却不知道这个老人家到底是有没有罪。那以后我还怎么来审判案子呢？
法官默默地走了回去。小朋友，你觉得这样的法律怎么样呢？其实，不论你觉得如何，它都是当时最进步、最杰出的法律。而且汉谟拉比国王也靠着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呢。
起来无罪，沉下去有罪。我看呐、现在如果还有这种法律，我们的法院外面都要盖一座游泳池才行哦。不然你看我们淡水河那么脏，人一下去还能活着上来吗？
对呀、这种法律太不合理了嘛。我们到了现代化社会了，这种法律一定要改一改。
那你看要改成什么样子呢？
改成划船。既然河水太脏，那就改成跟法官比赛划船呢。犯人如果能划得比法官快，那就无罪，不然的话就有罪。
好玩耶。
对呀、那如果犯人太多，就编好几队，变成划龙舟大赛，哪一队获胜，哪一队就无罪。
哦，原来划龙舟大赛是这样来的。
莎莎，哎呀，你别听仔仔在那里胡说八道。现在如果还有这种法律啊，那我们不就回到了原始时代了吗？那也用不着听汉谟拉比法典的故事了。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啊，就是想要让你们了解到， 人类刚开始形成社会、发展国家的时候啊，那种拼命想要求进步、想要把事情做好，却又偏偏因为知识不够而毛病百出的情况啊。
怎么说呢？
你看呐、啊。汉谟拉比国王辛辛苦苦搜集了以前的各种法律，刻在石柱上，一定是想要定出最好、最公平的法律。这部汉谟拉比法典在当时啊，的确是最进步的法律，但是在现在看来啊，就有点好笑了。
对呀、啊，他们为什么会定出那种把人丢到河里的法律呢？
因为他们相信老天爷会帮他们判案呐、啊，谁有罪谁没罪，法官如果查不出来啊，那老天爷啊最清楚，老天爷一定会让没有罪的人从河里浮起来的。嗯，
蛮迷信的嘛。
对呀、啊，
所以巴比伦人才会盖很多高高的神庙啊。
魔镜公公。再多说一些嘛，法典里还有什么规定啊？
还有一种以牙还牙的规定，比方说啊，一个人如果打断了别人的一条腿，那他也会被法官判定要打断一条腿。打掉了别人的牙齿啊，那自己的牙齿啊也就危险喽。
耶，好可怕啊，简直是在报仇嘛。
读过历史啊，你们就会发现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越是落后原始的国家，他们的法律里啊，就会有越多这种以牙还牙的法律，也会有越多把犯人交给老天爷决定有罪或者是没有罪的法律，而处罚犯人的方法也越来越残酷。那相反的呢？越是现代的文明国家，他们的法律也就越公平，越有人道。
什么叫人道啊？
人道就是好好的把人当人看待呀。现代的法律啊，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尊重被告的人，让他能够找律师为自己辩护。审判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判定有罪，而就算有罪，也要考虑到犯人是故意的呢，还是不小心犯了罪。
啊，考虑的可真多啊！要是在古代巴比伦，法官早就不耐烦了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人类啊是进步了很多。你看《汉谟拉比法典》的法律只有282条。我们国家的六法全书这么厚一本，打开来啊，里面啊写的是密密麻麻的，越是详细的法律，为人民考虑的越多，也就越公平啊。
嗯，也就越不会闹笑话了。
哎，对对对。
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我跟仔仔的家规还没定好呢，现在我要把它定得更详细，更有人道。也许可以出个莎莎仔仔法典，刻在床头的柱子上。第一条，以后仔仔在莎莎的桌上吃东西的话，
莎莎，你饶了我吧。